各位弟兄姐妹早晨。圣经教导我们要去分享，学习分享，无论是分享福音，或者分享神的恩典，或者是分享神的爱。但是我们发觉，如果我们没有的时间，我们就很难分享。如果讲到是分享神的爱，我们如果自己没有真正感受过神是很爱我们的，我们就很难将这个爱去分享出去。爱心其实是有感染力的，如果我们靠近一个有爱心的人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受到感染。当我们向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说神爱你，无论这个是福音的对象，或者是一个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安慰说神爱你的时候，这句说话其实只有两成的力量，在听在人的耳朵里面，神爱你这三个字大概有两成的力量，其余的八成就真的很视乎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面被对方感受到神真的爱我们，我们有没有在面孔上面我们散发出神真的很爱我们。如果我们常常感受到神的爱，就是基督徒们如果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又能够表现到出来，有一个感恩的心，相信我们的属灵生活就一定得到奋兴。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叫做马丁路德，他年轻的时候，他对宇宙的主宰十分的敬畏，十分的害怕。有一次他在郊野路上回家的时候，遇上大雨，就好像我们今天那样，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打雷。他当时打雷闪电，那些闪电就在他身边很近距离这样打下来，他就十分恐惧，于是他就向天祈祷，他说：上帝啊，如果今次大难不死，我就愿意入修道院做一个修道士，终生侍奉你。果然他那一次是打雷没有打中他，他没有死到，所以他就遵守诺言，他入到修道院那里，在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刻苦耐劳的一个的修道士，无论是禁食、祈祷、夜晚起身去警醒，他都做到足。但是虽然是这样，他心里面没有平安，很惧怕死亡，很惧怕上帝的审判。于是他的导师看见他这样的情况，就鼓励他，不如你去读神学，在圣经里面去了解一下神是怎样的神，然后你对神或者的观点有些改变。他结果跟从他的导师的指引，他入到去神学院大学的神学部那里去读，他一读做到神学博士，于是他就有资格出来去教神学、教圣经。当他教加拉太书、当他教罗马书的时间，他才开始从圣经里面去看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和神爱世人那个的道理，于是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神的爱和神的赦免成为他喜乐的一个的泉源。今天我们不是从罗马书，我们却从马拉基书来看一看，让我们确认神那个的慈爱，希望这个感受到神的慈爱也都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和我们力量的泉源。马拉基书无论在次序的安排或者在写作的时间，都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书。根据学者的考究，成书的日期大概是主前第430年之间。那个时候如果大家熟习旧约书卷，特别尼希米记，我们就发觉那个时候尼希米已经从波斯回到去耶路撒冷，然后领导耶路撒冷的人去重建翻个城墙。当时城墙毁坏，没有人愿意住入耶路撒冷一个没有保护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他首先重建翻这个城墙，以后他就以省长的身份，波斯王赐给他这个省长的身份，就治理犹大那个地区。不过根据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的记载，他在那里做了省长12年之后，他就要回到去波斯王那里向他去述职。 然后他记载若干年过了一些日子，所以我们不知道大概是几长，是大概若干年的时间，他又再回到耶路撒冷出任第二任的省长。圣经的学者就相信马拉基书就是在耶利米离开耶路撒冷这一段的时间去写成的。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是十分的混乱，他们的百废待兴，因为战争毁坏了他们那个国家那个架构。在百几年之前，犹大国就被巴比伦这个大帝国去灭亡了，而且巴比伦王就将他们中间的精英就领袖都迁移去到巴比伦的地方，以至到犹大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没什么学识，一些普通的一些平民，所以他们本地的信仰、本地的经济、本地的道德生活都受到很大的亏损，跟他们相连的一些国家、一些外族人又乘机控制他们的经济和控制他们的政治，将外邦人的风俗、将外邦人的偶像、将外邦人的道德观念都带入犹太人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连尼希米这个被公认为一个杰出领袖、坚强、决断、精明一个这样的领袖，在面对当时的环境他都心疲力尽，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都这么难管理，当他离开了之后社会上的混乱、人心的彷徨、缺乏的异象是可想而知。所以马拉基书就是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写成的，亦都是给一些彷徨、心里混乱的人的一个信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需要调整，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生命可能有些混乱的时候，马拉基书就是写给大家很适合的一卷的信息。所以我们从马拉基书开始的时间，从开场白第一章一至到五节，我们来看一看，至少有四方面是给我们一些教训。首先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对感受到生命混乱的人的信息，在第一章第二节，我曾爱你们。神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自己信仰可能走紧下坡，可能觉得前途不是很明朗，可能觉得外在的环境也都不是很乐观的时候，他最需要听到的说话就是神爱他。这个的爱，无论在个人的身上或者在历史整体人类的历史的里面都已经得到证明。有一个很出名侍奉亦都很成功的牧师，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写了一个的见证，他说在他事业最成功的时候，他十七岁的女儿竟然被诊断患上癌症。於是他从大学里面，本来十七岁就已经去了大学，但是呢从大学里面要回到家，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治疗检查等等，那个过程令到他和他的一家人都很疲倦，而且是患得患失，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够医好。於是有很多人去安慰他，有些人就开始用一些可能不是很有智慧的说话去安慰他，就说，哎呀，神为什么让你们经历过这些苦难呢？神是不是还爱你呢？这些说话呢，其实以为是安慰，其实对被安慰者呢，其实是更加的引起一些的怀疑。但是这个牧师他却很肯定的回答，他说，我从来没有怀疑神是不是爱我，因为这个爱已经在两千年前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很清楚的显明出来，所以我绝对没有怀疑。就是由于这个执着，由于这个肯定， 就帮助了这个牧师和他的家庭在精神上面，在捉住神的爱上面，就度过了他们生命最困难的一关。结果他的女儿是医治了，但是在个过程里面他们没有怀疑神的爱。但是很可惜，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有时候我们却是遇上一些失败的例子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忘记了去默想神的爱，再一次肯定十字架上面的爱已经不需要其他的表现，神的爱已经显示了出来。因为我们缺乏了这个思想的时间，有时候我们见到前面的环境混乱，我们就产生很多的埋怨。我们发觉以色列人没有例外，我们看到这里以色列人没有例外，所以当神跟他们说我曾爱你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你所说的我们看不到、他们只是见到现时那个的困难，于是他们反问翻神，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个是一个很不客气的一个反问。当以色列人他眼光停留在目前不如意的事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体会神的爱那个的能力。或者有人会这样问，就是以色列人当然固然是忘记了神那个的恩典，但是为什么这里神用我曾爱你们，大家有没有察觉到我曾爱你们？这个层次就是过去式。我们知道很多的语言，世界上面大部分的语言在个动词上面都有时态的，就是说那个动词可以显示是过去式或者是现在式，但是中文却是没有的，我们中文的动词是没有时态显示的，所以翻译圣经的作者就唯有加上一个层次，给我们感受到原来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过去式的。神为什么在这里用一个过去式的形容我曾爱你们，是不是表示说我现在不再爱你们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我们大概看过一些爱情片、爱情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家庭的电影、就是一个女主角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之后就对那个男主角说，她说算了，我真的曾经爱过你的，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是需要分开。是不是这样呢？神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意思。神在这里用过去式的爱是其实叫以色列人去反省一下，这个被形容为曾经的一个的爱，如果不是神那一方面出了问题，会不会是以色列人那一边出了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我相信神可能今日亦都会这样去问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间，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我们说我做了基督徒，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真的感受不到神那个的爱，很值得我们反省。那个问题是出了在神那一边呢，或者是出了在我们那一边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安静下来去默想，想通了之后，我相信我们可以得住再一次确认神那个的慈爱。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的教训跟第一个的很有关，就是神的爱是表现在他的拣选上面。当以色列人听到说我曾爱你们的时候，他们立即反问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刚才讲过这个是很明显一个很不客气一个的回应，于是神就对他们说，先祖你们的先祖以撒有一对双生的儿子，大的叫做以扫，小的叫做雅各。一般来说，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或者中国人的规矩里面，大的仔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但是神说我却是拣选了雅各。 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所以神的爱就表现在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跟他们建立一个的关系。换句话来讲，神的爱是一种关系的爱。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对爱有一个不同的定义，有一个不同的期望。他们对爱的定义就是我信不信你，他们的爱那个的期望就是我有没有物质丰富，这样来量度那个的爱。既然当时以色列人见到自己又贫穷又不信利，所以他们就立了一个结论，神是不爱他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也会犯上同样以色列人的错误，我们以物质去衡量神那个的爱，而不是以关系去量度神那个的爱。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基督所讲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长子其实就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他见到的就是父亲将衣服、将戒指、将鞋穿在他弟弟的身上，而且劏了最肥的那只牛，大排筵席去庆祝他弟弟的回家。他自己就觉得一点都好处都没有，所以他就觉得父亲不爱他，父亲反而爱这个浪子。但是他的父亲是怎样回应呢？在耶稣基督的口里面，他说他父亲的回应就是，儿啊，你常与我同在。这个父亲正是讲出一个关系那个的爱，但是很可惜，大儿子跟以色列人一样，他着眼的就是物质那个的爱。我小时候是家境贫穷，所以呢大概小学毕业，我记得呢先至屋企买到一部黑白的电视机，彩色的电视机就要中学阶段呢先至买。但是我的妈妈仍然好慷慨，她出咗粮呢就同我哋睇公寓场。嗰阵时呢我记得四毫子走去睇公寓场。嗰阵时是六毫子一个干炒牛河的时代，1960年在香港嗰个的时代。看那些呢就是1950年代的港产片。但是我还记得很深，虽然那时候是几岁的一个小朋友，很记得往往有一个主题，就是很多人重视物质多过重视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关系，只是看外表，只是看好处。例如某某好出名、好靓女嘅小姐，吸引咗好多人追求佢。但系当佢传出喺交通意外里边断咗只脚、毁咗个容嘅时候，嗰啲追求佢嘅人咧，突然间一个一个就离开，只剩下一个真心爱佢嘅人喺佢身边去帮助佢，或者系一个有钱嘅男人，有好多朋友。但是当他传出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又是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剩下一个真心的朋友还去向他显出一些帮助。这些电影的情节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是那个小姐根本没有残废，根本没有毁容，那个先生根本没有破产，传出的消息只不过是他们想试验哪些人是他们真正朋友的方法。这些古老的桥段或者很值得我们思想，今天神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测验哪个是他真正的朋友呢？会不会他用这样的方法去试验我们是不是珍惜跟他的关系多过外表那些的物质呢？圣经在这里形容神爱雅各乎以数。如果大家熟悉创世纪，你就发觉神其实对以数是相当不错。虽然这里说他乎以数，但是你看完创世纪，神对以数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反而呢雅各更惨，他要逃难， 他要去到外地投靠他的舅父拉班，然后被拉班多次的欺骗，多次的利用。但是以扫却可以留在他的原居地，强大兴旺，他手下人丁的数目很多，以致到日后如果大家看创世纪雅各回去故乡的时候，他都很害怕，因为以扫带着300个男丁去迎接他。所以这里讲的户以扫这个户字，纯粹是我相信是比起神选择雅各那个的爱来比对起，好像他户以扫一样。因为在圣经里面看不到以扫其实在神里面都蒙了很多的福气。在今日我们有没有重视这个拣选呢？如果雅各他不是重视神那个的拣选那个的关系，他可能觉得那个不是很听话的哥哥可能还得神的恩典更多。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不拣选世上很多的聪明人，他拣选我们一班的平凡的一班的人。在这方面我们除了感恩，我们除了多谢神之外，很难有一个更好的解释。但愿我们真的肯定神爱我们是基于他的拣选，是基于他的关系，而不是目前看到那些的物质。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解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确认到神的爱，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有力量。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神在世界上去对付那些恶人，去审判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不但不应该幸灾乐祸，就是说神审判你幸灾乐祸，更加因此要得到警惕。当神惩罚那些罪人的时间，我们应该更加得到警惕。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如果以扫他饶恕了雅各，抢了他长子的名分，他善待他的弟兄雅各，就是雅各很害怕他爸爸一死就以扫就要杀他了，但是以扫没有这样做，欢迎他回返地去迦南地。如果以扫有这样的心胸，他的后代就没有这样的心胸了，所以我们看到以东人他没有善待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以东不断去做他们的对头。当巴比伦去攻打犹大国的时候，以东人竟然帮助巴比伦的军队加速了犹大国那个的灭亡。以东人以为这样做就能够讨到巴比伦的欢心，自己就好可以保存自己的国土。但是他们没想到巴比伦其实不满足只是灭了犹大国，所以最后都将以东国去灭亡了。后来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替代了，以东人就得到一个空间，他们呢以为就可以重建自己那个的国家那个的地位。但是很快他们又会发觉是被南方一些无组织但是却是很强悍的游牧民族毁坏了他们想重建那个的国土。这些的历史是在以色列人的眼前是看到的，让他们真的看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以东他们夸耀自己的力量的时间一点都不可靠。这些以色列人可能拍手掌你那天害我，我现在见到神对付你。但是他们更需要学习的就是他们 要这些成为他们的一些的警惕，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靠。今天我们可能也都见到很多人用不正当的手段，他们呢得到很多的财富，得到很多的地位势力，可能带来一时间的成功。但是没几耐，我们就会发觉有另外一个人用更不正当的手段来将他的财富、地位、势力抢走了。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见到人犯罪而得到报应、得到审判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警醒自己，不要活在神的审判里面，而是要活在神的慈爱里面。第四节讲到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这个语气相当的凶恶，好像呢即是神为什么呢这么恶的一个的神。但是却是指出神对付罪恶、审判罪恶一个的事实。有时候神是真的会直接出手去审判这些罪恶，有时候他不用他出手，他就用一个恶人去恶人自有恶人磨你是恶的时间，有一个更恶的人呢将你去对付。无论是怎样样，当我们基督徒见到上帝审判其他的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幸灾乐祸的时间，而是我们自我反省的时间。最近很出名的报道家葛培里牧师他过了身，网上又有不同的评论，有些人呢竟然拍手说好，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很惋惜，都很敬佩葛培里牧师。其中我见到一篇的文章，这个是一个不信的即是对基督教不是很有好感的一个的杂志的一篇的文章。他说虽然他们都绝对赞同葛培里那个的工作，但是他却是缺乏敬佩葛培里的心胸。因为葛培里传出的信息就是神爱、神给力量、神会改变，比对他说其他一些的报道家即是 他批评的报道家，就是在对社会发生天灾的时间，发生一些什么的时间，他们就说你看不听神的说话，神审判你了。那个杂志说十分反感，但是呢再看葛培里的时间，他说他一生传出却是神那个爱的信息。我们不评论这些的杂志 的批评，因为他们的批评也都有偏颇的一些的地方，但是却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的教训，就是当神去审判世界的时间，当我们属于神的人见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我们应该自己得到一个警戒，就是马拉基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教训。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最后一方面的教训，就是神的子民如果不觉得自己被爱，他就会失去见证的能力。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的道理。第五节那里讲到，当以色列人看见神审判的能力彰显在以东这个欺负过自己的国家的时间，他们都禁不住在这里讲，或者是有少少心里面欢喜的讲，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人在平安稳妥的时间就最容易忘记神的权力，但是当人是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火山爆发、海啸、地震，或者是面对生死未卜的关头、战争，连最不虔诚的人都会寻求神那个的力量。平时已经信神的人当然就不在话下。举一些例子，1944年6月6日，当时盟军就是 要从法国的诺曼帝那里呢登陆，就反攻德国。在这个计划之前呢，是一个秘密的计划，所以呢只有那些将军啊、总统啊知道。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其实心里面很沉重，因为恐怕几十万的军兵如果登陆不成功，不是他们装备不够精良，而是如果天气一不合作的时间，他们就会被德国赶回去海中就灭亡了。所以到了登陆那一日，就是六月六日，他终于忍不住，他就在电台那里广播，然后公开邀请美国人和他一起去祈祷，求主加力赐福怜悯这些军兵。事后当然被一些自由派的议员就批评他这个总统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竟然在公众你身为政治领袖竟然带领祈祷这个就不再去评论了。同样我们发觉没几年之后1944年12月，当有铁血将军之称的巴顿，他带领美国第三军团要负责攻入德国境内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战果不是他可以控制。他说战争是有三个的元素决定的，第一个就是计划，第二个就是天时，第三个就是地利。他说计划我已经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将军没问题，但是天时地利特别是天气他说不可预测。所以他就吩咐他的工程营即刻印制了25万张祈祷卡，就分发给每一个士兵叫他们吩咐他们要祈祷。虽然他的手下不是个个都是信主的人，但是在那个时机没人去反对。所以神的力量彰显的时间，生死未卜的时间，那些人就正如以色列人在这里说，在境界之外，在那些属于神的子民之外，被尊为大。但是圣经却是给我们看到，神是其实不愿意藉着他的审判和力量被尊为大，他是愿意从他的拣选和他的慈爱里面被尊为大。从他选择以色列人，我们就看到了，他就希望以色列的子民去见证他的慈爱，见证他的诚实，然后在众民外邦人里面神被尊为大。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在方面失败了。他们失败是由于他们自己慢慢感受不到是被爱，所以他们失去了见证的能力，不单止自己受了亏损，连外邦人可以说用无辜这个词都受了亏损。因为因此外邦人要在只能够在被审判里面去经历神那个的伟大，因为他们听不到这个慈爱的信息，所以他们唯有在被审判的过程里面去经历神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同样今日如果我们因为自己感受不到神的慈爱，我们失去了见证的力量，我们未信主的朋友可能亦都是没有机会去经历到神的慈爱，然后看到神的伟大，他们需要在神的审判里面才经历到他的伟大。这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亦都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件的事。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爱，歌仔都有得唱的，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爱。人在混乱的生活里面最需要的就是要感受到神的爱，而这个爱已经在2000年前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充分显明出来。我们需要确认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就更有果效，我们的见证就有 更有能力。弟兄姊妹，你感唔感受到神正在爱你呢？我哋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正如有一首诗歌所讲，虽然小雨点滴在我的面上，但是云上的太阳它总不改变。求你帮助我们超越了乌云以下的深沉，能够看到云上的太阳，确认你对我们的慈爱，以致到我们更加有力量，更加有见证的能力，以致到你在地上藉着你的慈爱显为大，不是由于审判，乃是由于人见到你的荣美。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